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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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接着昨天所说的，昨天我们谈到让离欲极尽是最为胜。那个昨天有稍微谈到离欲极尽哈，那这是我们最为难以做到的。当然这里并没有文上并没有讲的他只是在显出佛的一些果德啊。好，佛最为的果德，他自己本身成道以后啊，他才知道这是成道以后体会到就是众生本，我们常讲的就是众生本质佛性。那当然本有佛性，那我证的这个极境，我认为这是世间最殊胜的。但这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看到这是最为殊胜的？如果站在世间人来讲，他只能相对啊，你怎么去看出这是最为殊胜的？那唯有佛究竟圆满看到我们在以世间相对当中所看到的殊胜啊，依然还是带着几分颠倒啊。在所有未成佛之前的所有果位，他就算说有相对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无法去体会那个最究竟的啊。他的殊胜在殊胜，我们认为在世间人认为殊胜是在添加更多的功德，想象更有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价值在里面啊。这就是世间的我现在已经很好了，那你还有没有更多的东西比我更好？这是世间人。所以站在世间人来讲，我们都永远都有一个资格问说，凭什么你说你的是最殊胜？对不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凭什么论说你这个最极尽啊，最殊胜？但佛为什么可以说离欲极尽是最为殊胜？因为当达到究竟的再回头一看，我所证的极尽并不是在世间里面再添加那些东西，反而回头来看世间人你认为极尽不最殊胜再殊胜更殊胜的东西，其实是颠倒的，是内心烦恼所起分别这种殊胜不为真殊胜，唯有相互烦恼，这个才是殊胜。那为什么要谈在这里，我们在这句话里面要谈这些东西？这不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也免不了带有世俗之见，想在修行当中另有所得的设定一个你认为更殊胜的可取的可懒着的可爱着的这种境界，是不是反而是在这里想？最近我们在谈到一个道理，当然这个道理也没办法说跟所有的心学谈这些道理，因为这个谈的话有的不容易去体会，反而会两头空啊。对初学来讲，我们会想说建立一个往生净土的因缘， 那当然这里面既然谈到净土，就有秽土，就是我们这一世间的秽土，那就有一个对比之心，所以就会有怎么样，厌娑婆，心往净土，这种心情。那这个心情在接引初学是不是必要？这是不能没有的，一定要有这种。所以我们要观五浊恶世。可是当我们假如把这个方便继续持着一直往前走，它可以在某阶段里面是当作接引你修学佛法的善巧，可是难免也有几分障碍。为什么？对比心。对比心，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小孩子接引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喜欢拿刀子，我把他接引到他变成玩这个玩具，因为你一定要让他有一个他所好要的东西嘛。你一下跟他讲说读书价值非常好，他不读，那你跟他玩很好玩，哎，那这个刀子他就放得下。等放得下以后，我们不能一直认为玩玩具是最好的，所以应该再进一步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那假如我们还有很明显的，就像心经讲，因为这是佛法要一致的，但是不够不净。对，如果有五浊恶世可厌离，另有清净净土可取，其实这不就是内心的悟空吗？是。我们现在这个谈啊，很多人呢不容易懂，因为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心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对比心本身就不是真正净土之心。我们若更进一步了解净土的真实内涵，我们不是光只是从一个污垢跳到一个清净，是应该舍离的污垢跟清净的对比跟染浊，这种分别心才名之为心净国土净。这时候真正净土的价值，我们并不是否定没有净土，而是你这种不是很就近的知见，反而会障碍你不容易得到真实净土，因为你有对比，对不对？有这种对比性。所以说其实当我们进一步更了解的时候，我们当厌离娑婆心向净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是更进一步了解那什么叫五浊恶世，那什么叫净土。这时候当你方便起一个厌离娑婆心向净土的时候，你应该厌离的不是一个好像看似一个表面的净土，应该是那个会造成娑婆世间的颠倒见，那才叫做厌离娑婆。否则你要跑到哪里？那个娑婆根本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啊，你不改变你的心，你跑到哪里永远是娑婆啊，对不对？不但是娑婆，跑出地狱来啊。所以念佛越专注越专注，发觉说越清楚原来问题在哪里。原来我方便起去除苦恼就清净，这个是对世间来慢慢成熟，这是一个方法。可是当你要更进一步提升你的那种修行的时候，你应该更进一步会发觉说啊，原来所有造成污垢跟清净的差别是从我们的心里面下手的。好，好，所以变成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在修学当中另有所分别。那这个分别，如果从我们这里来讲，你没有真正离欲寂静，所以念佛者不但只是我们现在啊，所以这个难说啊，因为有的人。他以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就认为说那没有净土，不是。其实我讲的就是，正因为你能放得越彻底，这种对立二边的执着看得更清楚，放得更彻底， 你其实往生净土的因缘是更成熟的。好，那因为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最近我也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啊，正因为有强烈的那个垢跟净的对比啊，这个分别心其实让你的心不寂静。那这种两边的分别心，假如你在念佛，你当然现在没事，你看到哎呀世间很苦，念佛非常好。好，哪天如果有世间可爱净跑出来，你可能就放下念佛去跑那个的了。这不是就我们现在很多人看似平时没事的时候念佛很专注，烦恼一起来，哪边舒服哪边不舒服，马上就起分别，念佛心马上就放下，就不是就做这种原因吗？不极尽，没有念出真功夫，没有念出内心的觉悟，只是用对比心在寻求念佛往生，这个对比心也会展现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点处，一直对比，一直计较，所以念不了，不能把妄想心念死，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真正的净土是离一切妄想，这个净土才真的出来。那佛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回头看世间一直不断的对比出来的那种殊胜，根本不是真殊胜，因为它颠倒。所以离欲极尽是最为胜的啊。那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住大禅定啊，降诸魔道，佛这个时候他体会到离欲极尽最为殊胜，他同时佛住大禅定降诸魔道。那我们要了解的是魔道从哪里来，魔从哪里来，魔有几种魔啊？天子魔，对不对？有五蕴魔，有死魔，对啊，这天魔、五蕴魔、死魔啊，那哎哎，这些魔，我们自己本身去怎么去面对？你要知道魔是来源从哪里？为什么佛降伏魔道的时候是怎么降伏？佛并不是用武力。啊，我们当然在凡夫位乃至圣者位，有时候会现神通降伏魔。可是你看维摩诘居士，他在度魔是轻而易举的，啊，轻而易举啊，他把几万个魔女一句话，几个方便就把他度成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所以维摩诘居士认为他魔是他的眷属，那不是他被魔王，不是，魔是他成就菩提道的，他不就是一个无知的愚痴的颠倒的众生，那菩萨不就是因众生而成就菩提，所以这些烦恼众生不就是菩萨的眷属吗？啊，那为什么他不怕？我们为什么怕魔？执着嘛，啊，五蕴魔，执着色受想行识，这才是最大的魔。死魔，你能不能离开？你不能离开了，啊，为什么你不能离开？你只要有生就有死啊。你能谁到现在再没有超越生死的？谁能离开死魔？但是魔，那不一定要有个形象的，因为有生必死。唯有你超越生死，才不为生死魔所束缚啊！啊，就是这样。那你说五蕴魔是再没有正果者，也是都有五蕴魔。所以你想佛的降伏魔是怎么降伏？我们有时候还有讲个病魔，那还有讲什么啊？禅定的。禅定这个障碍啊，有的人就产生这个魔，不一定是有一个形象的魔，魔有时候是一种烦恼的集合。好，现在佛入大禅定，其实这个大禅定也不是简单的就世间有为造作的禅定，是那个离欲极尽的大禅定，最为殊胜的大禅定。所以 当我能离以五蕴之执取的人，魔何从生？因为连魔都不离开五蕴，但我今天以五蕴不生染着，我尚不可得，谁来让我做魔？所以不会做魔，所以他能降伏魔道。佛陀还可以依于他的神通力，令众生觉察他的烦恼，让他醒悟他的过失，好，让他超越过来。好，所以很多魔碰到佛，不但不能成魔，而且反而都幡然悔悟啊，反而解脱了。这个在谈白毫的时候，就有这种，佛陀白毫放光，照诸魔眷、魔子啊，然后他自己醒察到自己的过失，然后得到清凉，离开了恶道。所以魔有这样的佛有这样的能力啊，对他来讲魔并不足为惧啊，这是众生颠倒才会有这样啊。好，以鹿野苑中转四地法轮，渡桥成庐地等五人啊。这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刚开始第一个度的就是五个啊，跟他出来的啊，从王宫出来的。后来佛不是接受那个人家供养啊，羊奶啊，那有的就认为说佛，因为大家都很崇拜苦修啊，你苦修的话，你把自己虐待的非常严重，大家都尊重你像饮酒。所以世间人就是要么就很懈怠，要么就很崇拜这个。那所以当初佛开始接受供养的时候，有的人就认为说啊，你放弃修行了，你开始贪慕的这些供养，爱恋这个供养，有的离开了。那因为佛那时候很瘦啊，这个就是那个相片，那个在前正觉山那个洞里面就雕这个像，就是佛真那时候在苦修嘛。那苦修就在那附近里面接受的供养嘛，就是有那个牧羊女的村啊，佛就接受他那个奶的供养。那从那个地方他就走过弥连河，那到了那个菩提迦耶那个树下，这时候他才证果。那他证果以后，他观察到这个五个人的因缘，所以就在这个鹿野苑等到他们了，为他们说话，他们也证果。哎，所以你看这种证果的因缘啊，当然你会看见，我们从这里又可以看到一个例子。你看他们本身前五位，他们的这个第一批的弟子啊，本身并具有他们有很大的善根，但他们还不完全信受。为什么？他不知道什么叫火啊，只有火是火啊，在火还没成火的时候没有火啊，是不是？所以他们也不了解。可是火依他的善巧，依跟他们的宿世因缘开示，就在短短时间他们就开悟了，证悟了。所以这也说明所谓的解脱重点是在于如何去除那个颠倒。佛的善巧可以直接救你所挂碍之处，跟你开示，解脱了你那一份挂碍，那就成功。所以所有的修学佛法有一个核心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如何让你开示悟入佛之见。这个是整个教学里面，佛你看啊，在很多弟子里面，他也是因为这样就证果了，而证道果啊。所以转四地法轮啊，这个四地法轮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就是第一个就是四转，这就有四地，再过来劝转就鼓励大家应该要修四地，然后再过来正转，我已经证道。所以第一个你看，它三转法轮里面有一个就是我把四谛的道理展示给你看，说出四谛的道理，然后跟你讲出这个，告诉你应该这样修， 那这里面右翼正转里面证明说，所说非只是一个哲学，有一种知识上的观察，而是一个实际上可以证得灭的道理。好，佛已经超越生死。好，那这个四谛的道理啊，我们当然我们这里没办法谈得很细很详细啊，但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听听我谈的那个阿含经，那个谈的比较详细，你们不妨有机会你们去听一下啊。那我们在这里先简单的谈什么叫四谛。这我在几次上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在四谛道理能生出更确定的一种认知，因为我们现在要修道要证灭，我们往往只是人家给我们一个道方法，但你这个方法在针对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清楚。我们讲说，哎呀，我修道是为了要断生死，那什么叫生死？不知道。所以你不知道你要修道，你要修什么道？那修的一个是宗教上仪式上的修行啊。我常讲的就是我在吃药啊，要治病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吃药是为了治病，但我问你，那什么病啊？不知道呢。就说吃药治病，我也就来吃了哦。啊，我一定有病，那什么病我不知道，反正人家叫我怎么吃我就吃。啊，也不知道病在哪里，也不知道苦在哪里，也不知道吃的药到底感应在哪里，因为连病在哪里都不知道，当然吃药感应在哪里他不知道。那吃了药病好了以后，连病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好的是什么样的，你到底要去哪里。所以在讲四谛的时候，它有一个原理，当我们了解苦集灭道，苦找到原因，所以原因不离苦，苦一定有原因。所以当我们现在有生死，你看我们现在生死是不是苦果？当然生死对于来世来讲它也算是苦因啊，但就结果来讲，就今生来讲，生死是我们的苦果。但什么是生死苦因？当我们要断生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断生死因啊。当我们现在一直在逃避生死的问题，但从来不是针对它。所以果是怎么样的果要看清楚，那因又是如何？那我修道是怎么样？我修道是要断那个因，去掉那个果，恶果。那我知道，你看这里面有苦因，有苦果。如果我把苦因拿掉的话，叫做灭。这灭为道理也很清楚，灭无他处灭，你不要乱灭一通，没有什么还可以让你灭。灭的是灭什么？灭的是你那个会造成你苦的苦因。所以你灭是灭这个，你了解这个苦因一灭就是灭你。所以方法就是即跟灭的连结嘛，道啊，苦即灭道，灭是结果。了解说，我所以说嘛，我现在有病，我现在为什么痛？因为有先肚子痛，所以我知道我是吃坏肚子。好，那这个急。那如果我把吃坏肚子的原因去掉，我就知道我肚子不痛，所以肚子不痛是我的灭，是不是？那既然知道肚子不痛，是因为要把肚子痛的原因拿掉，就会肚子不痛。那所有的方法既然知道了，那我的道就跟着来。就像说，我知道我要往哪里走，我的目标在哪里，我必须要知道，不能说我要修道修道，那你要修到哪里你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那我打算从这里出发，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好，知道了开始修灭道，修道过去了。所以四谛的道理 他说出了一位世间的一个理性啊。什么理性？他再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一种崇拜，我对于天神对于什么的一个崇拜，没有。他强调的是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果，要去除哪些应该从实际上的相关联的因果处去下手。所以四谛不就是展现出来整个四谛十二缘起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讲苦集是流转，讲灭道是还灭，两重因果嘛。流转因果是有苦因苦果，好、哦，还灭的是吧？是修道正灭。那我们讲十二缘起的时候也是啊，无明行色，明色六路处受哀其有，由生这一方面叫流转。无明灭，行灭，行灭是灭，这叫还灭，这不就灭道吗？所以十二因缘是就是四谛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里面啊，要证道果，他就讲这个四谛啊，那果也是因为这样来证果的。好，这个是这个道理。所以第一次开眼就是四谛道理，往后所说哪一个不是？这佛在说法里面他有明显的在谈到这个四谛的原理啊。这个四谛原理其实它不仅是声闻人要修的，连一切的菩萨也都不离开四谛。我们有时候方便说这个四谛是声闻所修，其实四谛菩萨也修。好，您再看一下那个整个经论里面啊，对菩萨道有没有谈到这个四谛？依然也有谈到啊。所以这个四谛的掌握啊，应该要更进一步的去理解。我们现在难了、啊，难在怎么样？四谛的道理我们很清楚，但得到这种决定的稳定的证件的很少啊。因为假如我们真的了解四谛的道理，我们的修行一定会重新定位的。定位什么？定位我到底现在在何处啊？我修的是哪个行啊？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也就容易去审查你的修行的恰不恰当。或者你不知道因缘在哪里啊？我现在如果能知道我的病在哪里，我现在吃药，那我的病有没有减少？我当然慢慢就可以审查说，因为我的病还在，药就是没用，或是我吃药是不是有哪些问题，是不是不照方法，不然我的病怎么不会要改变。那我现在在修行当中中间有哪些问题，有时候我们落入修行的计较，如果你了解苦集灭道，你发觉你的修行其实不但未能断除你的烦恼，你的修行其实在增长你的苦集啊。你看错了，烦恼不是你所说的这样啊，修行不是你所认为的这样啊，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修了老半天，你根本原地踏。为什么？你不知道真正的苦集，你所修的东西是顺着苦集的，你顺着苦集的。所以佛教假如不佛教的道理，如果四谛的道理懂了，一些不必要的宗教的假象就可以不要了。对，我们有时候在我做一些事情到底意义在哪里，你自己的四谛原理都不清楚，你所做的事情经常是一盲引众盲，对。好，我们现在所以变成利用宗教在过日子，利用宗教在寻求自己另一个安住执着的东西啊，啊，他并没有在得到什么解脱。所以啊，这个修行啊，讲是容易啊，能自己很笃定的走下来啊，我说实在真的是少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啊，能好稳稳当当的这样一直走下来， 不容易说。哎，好，我们后头来继续讲。好，我们先谈这里就可以了。故有比丘所说诸疑，求佛禁止，世尊教示，一一开悟。好，因为我度了很多的比丘之后啊，除了度五比丘之后，那活的十大弟子不是陆陆续续，包括迦叶他们都是什么？迦叶他们当初都是外道头呢，他底下都好几万很多的那个外道弟子，那比我们现在的都还强多了，就是底下都是这些跟着修行的几万的那种弟子的，不是信徒啊，弟子，那个团体都是很大很大的。那当然他们从外道里面，外道有外道的习性，然后开始进来的以佛跟这五个比丘开始转法轮的时候，有多少人当然充满了疑惑，因为能帮忙转法轮的还有限。当然当了解道理，你看哦，我们现在从这里谈五比丘正果以后，请问活学名相懂多少？那有什么活学名相？前后才更活几天，你说那里有什么叫活学？没有活学啊，没有书啊，所有的活学名相就是就你现在的身心，这个叫烦恼，它就你能理解的来 理解。我充其量在说明的时候可以讲出的苦集灭道一些让你以后比较清楚的一些概念语言，或者说啊，哪有那么多，你不要以前不要以为这个五比丘他们正果之前要读好多好多的三藏诸经论，然后成为博士以后才能正果，没有。如果讲不好听，他们还是一群土包子，如果就语言来讲，就文字来讲，恐怕我们现在懂的文字都比他多，比当初的五比丘你刚才讲什么有佛教名称啊，你讲我看了你现在念出来的恐怕都比他都懂得多。那他不懂他能不能教人？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佛法从来不是现行，佛法一开始我们讲的法住智是现在人必须透过这些语文的方便，包括已经因为当初是印度，现在必须要了解这个概念或者语言的认知物啊，接受进来。那对于我们一个了解道理的人啊，简单来讲，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烦恼众生，我们要帮他断掉烦恼，你认为我需不需要讲活学名相？不需要啊。你看那个当初不是有 一位比丘，他很喜欢他太太，然后无法出家，对不对？他又想喝酒，又喜欢他太太很漂亮，所以佛陀才带他去看一群猴子，够难看的猴子，看完了再把他带到天上去看天女，那些天女就是等着他去的。他一看到说，哎，因为方便让这个比丘比较知道他太太是多丑，所以先看猴子，完了看天女，那他就很清楚说，我太太就像那一群猴子，有够难看的。那完了以后，我又把他带到地狱。这里面有没有讲佛像？佛学名相没有，就拿现实给你看了、啊，马上出家。世间多可爱，到最后到地狱去。所以他这里面有没有讲佛学名相？没有，他告诉你的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智慧的提升，然后观察烦恼。所以五比丘他活学名相不一定懂很多，因为他刚开始嘛，也跟听佛说法也没多久，他们正果了。但只要他们正果了解身心的实际状况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成为法师？他们可以弘法利生？当然可以啊，讲自家的话有什么不可以？我把我的病治好了，我知道我病在哪里，而且我吃什么药好的，我当然可以用这个来治病啊。我哪一定需要一定是活学名相？不需要，是 是或者说以他来讲他们学得很有限。好，这样开始，那后来又很多人渡进来，很多人都有疑惑，所以他们所说诸疑啊，就是很多人跟我问啊，到底佛法是如何啊？哈，那请求佛禁止啊，禁止就是何者对可取，何者不对当舍，是用这个来告诉他们什么对，什么不对。啊，世尊教师啊，这个世尊告诉他们啊，然后一个一个开悟，合掌静默而顺尊师啊，这些。四十二章经就是说，大家听佛开示以后，一次一个 一次一次法会当中，大家听佛开示以后，一一开悟，所以他们合掌静默，应顺这个佛所教导的。好，那这个我们教导，你看啊，我们现在在整个所有修学当中，难在怎么？第一个，我们对生死的认知不够深切。大概我再过来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的实际的修行的意义跟价值啊我们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在我们的修学当中，我们可以听一百回的弘法，但真的入你的心的恐怕都只是在表面的，你不能尊，你也不能奉行，为什么？你还见不到它真实意义。所以其实我们修行上难在那个，我就在那个信为欲依啊，因为还不信啊，严格来讲就是对佛法的信还不究竟啊。说实在我其实都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修行上为什么依然不能死心的修啊，简单来讲对佛法的真实价值其实还是在虚无缥缈之间，还不是很真实。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间苦集反而产生爱着，是对世间对自己佛法的灭道不能升起好摇，那不就这样吗？真正让你产生苦的原因在哪里？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东西其实都不离开苦集，那你为什么还放不下？明明是苦集啊，明明是苦集，你为什么放不下？你看不清楚吗？好，所以在我们修学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有的人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应该好好修，你有办法你就好好修，但问题你好好修对吗？你现在恐怕连你自己的真正问题要往哪里修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会看到长期在修，修到最后你不要以为你的心很清净啊，因为你不知道你执在哪里啊，所以你保持一个很单纯很幼稚的心发心哎，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毕竟是善心，佛说人天善，修久了以后啊，反而在过程当中，因为你当初用的色彩是很淡的啊，就像我们喷透明漆一样啊，透明的，但你喷透明漆多喷几趟，你一直喷透明漆到底还叫透不透明啊？总是漆的容量浓度高了以后它总是有一种东西出来嘛，不然你一件东西你喷个表面的透明漆还可以，你喷它一百趟，你喷再喷再喷，你不把它弄掉的话，它就是一个浓度在那边。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是善法，但你如果不能断除这些烦恼的话，这些善法会成为你执着的东西啊，是不是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修不知道，到最后当你修到一段时间，你的地位也高了啊，你有你的威德力了，可是你没有善知识了，你也看不到你的错了，也没有人跟我讲你的错了。你讲说那明明错，你以为明明错是你没错，你看他明明错你才会知道明明错，换个立场他就认为他明明没错，因为是长久的习性累积出来，没有觉悟到，所以已经很难转了。 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说，修行这条路一开始的方向原则，你可能看不到，你就是原则知道，但你不一定马上能关照得很细。但这个修行的正见的这个原则一旦确定了，就像一面镜子，一道光，随时都能看。只要你越修光就越亮，越修光就越亮，就越能看到说啊，这不对那不对。但一开始如果你的观念错，你那个光是不亮的，不亮的时候，当你产生执着的时候，你不容易察觉，你不容易察觉。所以我就讲说，修学这条路其实蛮艰难的。假如这条路没有看得很清楚，我可以讲啊，以我们众生的习性啊，你修个几十年，你大概进步很有限，你执着其实是蛮多的。我可以讲这句话出来，你可能是人天不保佑，但就一段生死要解脱，我不认为。如果以我观察的，不认为，因为我还是一句话，没有自信。没有对于我们刚才讲的离欲极尽，你没有对世间三界种种诸尘离欲极尽，你还看不下对他的方向，你也看不到他的过失，所以你在修行当中其实背后有隐藏的对三界的执着。而这个对三界的执着别人看得到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的品位很高。简单来讲，你找到一个流氓身心很躁动的啊，要来观察你的过失，大概不容易，是不是？但当大家都认为你没过失的时候，你先不要以为你没过失，你不要以为你没过失。所以这条路现在难在什么？善知识少。善知识少，也就是说让你信得过的善知识少，你也不一定听得了别人跟你讲，然后加上你又是真用功的人，这下就麻烦了。真用功麻烦，对啊，因为你的正见，修行的核心正见你并没有起来，但你又是一个很用功的人，这才麻烦。你又没有善知识，因为你又比别人亲近，别人又看不到你的污垢，可是你明明无法超越三界，谁跟你讲？靠你自己啊，靠谁？不是吗？问题在这里呢。你要是说很烦恼，别人还知道你烦恼，还可以跟你讲。你也如果你知道你也很烦恼，你知道你很烦恼，但还有得救，因为那个还知道烦恼。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软品烦恼，软品烦恼隐隐微微看不出来，大的烦恼。上品烦恼杀到淫妄，你就很明显嘛。可是下品烦恼是软的地方啊，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呢？你不知道在哪里呢？你不知道我去审查它。那加上现在如果善知识又少的话，谁跟你讲？假设你出家三四年呢，你想你旁边有人会跟你讲，哎，你这样不对。我告诉你没机会的，你还能碰到人家跟你讲啊，那是你的福报。因为我们的修行不可能大家你面面俱到嘛，对不对？所以一个重要的僧团彼此可以观摩，但问题现在这么难，难的时候你又是你的品性各方面就很好，这下不是把污浊盖在里面吗？因为恐怕别人都比你污浊，所以他也看不到你不污浊的地方。可是问题，你也许在人间上是一个上品人，但在出世间上啊，根本没品。就在出世间这条路，你根本没品，因为你根本还没上路。啊，所以经常有一些故事啊，哦，山上，诶，明明没人住，怎么有一群修道人住？可是几年才开一次门。不然一般人就算到那山里面找都找不到，也有道理。怎么样？就算你是人间至上之人啊，在山上要找那一个圣人所居住的宫，没你的份。 那要圣人，那要极清净的人，不是世间善人。所以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进来对方讲，哎呦你吃蒜好臭，我说我没有啊，我都没有吃过，原来是上辈子吃的。不是上辈子你还闻得到，有都还有、哦、也就是说 你对你来讲你觉得都没闻到，可是对人讲好重哦，你的烦恼好重哦，你的习气好重哦，你的懒惰心好重哦，你的对立心好重，都还是被点出来。那为什么旁边人比你烦恼重，无法跟你讲意见的嘛？但你不要以为活在这种你看是最好的地方，就以为你自己好，可能连修道都还不算，算不上，可能都还不算，你根本还不够格，这一点都要很留意啊。所以像我们现在修学当中啊，我们说实在真的众多因缘不具足啊，众多不见因缘不具足，所以也不能完全怪我们这些末学的人。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像我以前在佛学院讲说，有些学生他不一定很服得了师长，可是我跟他讲就是说，其实来这里教书的也很少人认为他自己够格了，也就是说你不用去要求老师啊，因为这些老师其实也不得已被逼上来的，他本身认为他不一定够这个格，但为了要传承佛法，只好勉强、哦、上阵多少教一点。那如果能不教，有的根本不想教啊，那基于佛教责任教了、哦、当然少数狂妄那不管，但我不要去期待说你的师长，因为他们本身也在期待一个人的教导，那只是因缘他早出家，他学的多一点，稍微能了解一点，他只好上去讲。其实就他们本身，他们也不一定认为自己够，他们不是颠倒、狂妄到认为自己够格，不是，但不得已，他也在寻求一个新善知识。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只好在这种环境里面多少学一点，你能怪谁？最主要怪的怪你自己，为什么不生在活那时候？你自己生到这时候再怪别人教不好，他也在找善知识啊，对。也就是说这个大环境里面，你一直期待有一个人能说服你，让你欢喜信受，愿意这里面讲着耳顺尊次。你说我没有让我信受，你也不能老是怪别人，你自己被生在这个其中。所以它是一个众多因缘缺的，我们自己的本身修学条件也不足，外围的条件也不足，彼此都不足，也只要在这里勉勉强强的学法。那还好经典还在，就是如果外在客观的条件不足，那唯一一个方式就是从自己的道心补足。那就是说在众多佛法当中，以更深刻的学习 点出那一点真实味道，依着那个真实味道修学，这就是你自己的功夫了啦，你要再靠别的难了、哎、难。好，那是不是时间到？那我们第一节先休息一下啊。好。